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清晨就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那我们敬拜的时候，只见耶稣，不见义人。那我们的心是牢牢的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从主那边来的供应，圣灵的粮食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求主就祝福今天的信息，恩高孩子的口，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从雅各书开始我们第二篇的讲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他猜你猜神也猜。雅各书写作的背景是对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他们相信主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受到了那时候的犹太人逼迫，有人就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有人就被逼迫离开耶路撒冷，就散住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当他们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继续的在迁居地的会堂里面聚会，但是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我们从雅各书后面几章的经文看到，有钱人看不起贫穷的人，穷人被排斥，会堂外面很乱，会堂里面也很乱，因为都是一些不驯服的舌头在那边论断批评，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带来了许多的纷争。特别对那些穷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但是他们还持守信仰的时候，不但在会堂里面还要再来生一肚子的闷气。很可能他们心里面就这样想，他说，主啊主啊，为什么是我？ Why me？很可能说，主啊，深渊的主你在哪里？很可能有人就把这一切的苦难就怪罪到神的身上。在那个时候啊，就是第一世纪，是教会初创的时期，不像我们今天啊这样子的普遍都上过许多的神学课程、主日学课程。那时候的信徒对圣经、对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他们知道的不多，他们的还是停留在很粗浅的认识啊。所以雅各呢，就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要来教导他们两个重点，两个重点。第一呢，就是要来解释试探的来源不是从神而来。所以在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试探不是从神而来。他表示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人看错了，误解了神的话语。因此当我们来看这两个字的时候，看错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迷惘，就是迷失了方向，走入了迷途。因为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人看不懂的时候，那遇到困难遇到试探的时候，就常常以为自己就是受害者。例如我们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的故事，亚当夏娃吃禁果受试探的故事。亚当怎么说？他说，上帝千万别怪我，都是夏娃的错。夏娃怎么说？上帝 千万别怪我，都是蛇的错。那蛇要怎么说啊？蛇是不是说，上帝千万别怪我，都是你的错，因为你造了我们。这我们不知道啊，有一天你去问蛇哈。所以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什么？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怪天怪地怪别人，就是不会怪自己。因此雅各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面对了这些困难，有这些试探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从哪里来？从真智慧而来。那真智慧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只有真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来看清楚我们内心的动机真的是什么，真智慧才能帮助我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从神来的赏赐都是美善的，因此寻求真智慧就是雅各书的一个主要重点之一。那我们读到雅各书啊，第一章都会问这个问题，试炼是什么？试探是什么？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我知道真理组在星期五晚上是查这个题目的， 所以你怎么样来分辨试炼和试探呢？我们可以从来源，我们可以从目标和本质来区分。你看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公义慈爱的神不会受到邪恶的一些人事物来影响。然后他就说：“好，我现在摆一个陷阱，让你掉下来。”那你试试看，这不是神的行为。所以雅各说，请不要误会，不要看错了，试探不是从神来，试探是从魔鬼来的，试探也是从人的私欲来的。那么这一点就是从他们的来源来做区分。另外呢，我们可以从目标和本质来区分。试炼的目的是试验人的信心，来成全神的工作。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啊，他就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那么在这一节经文的试探啊，应该是翻成试炼比较正确。他是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就是不管你在逆境顺境都牢牢抓住神应许的人。因为只有你经历过各种困难以后啊，你的信心是不会摇动。所以当神的话成了我们信靠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的人的盼望和信心啊，就像船下的锚一样啊，牢牢的稳住了。所以弟兄姐妹，试炼的目标是什么？试炼的目标是使人得胜，塑造我们的品格。例如我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叫做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那我们就是呢配合这个Billy Graham 那边好撒玛利亚妇人的事工呢我们就预备了许多的鞋盒子，鞋盒子里面有礼物，有福音单章我们预备了，原来的目标要预备50个，现在已经可能会超过110个鞋盒子。感谢主，当每一个盒子送到一个穷困小孩的手里面呢，就是一份从上帝来最美好的礼物要给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110个家庭，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他们就得到上帝要给他的这份礼物。这就是什么？透过我们实际的奉献来试验爱心是不是真实的，那么这是造就和锻炼啊，造就和锻炼。那相反呢，试探的目的是什么？试探的目的就是破坏神的计划，使人失去了信心，因此就远离神，远离神。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如果打开电脑上网打开电脑上网谢谢，不小心呢，你可能会有一个 pop up 跑出来，对不对？那个 pop up 可能是一个色情的网页，那你怎么办？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决定说我继续看下去呢，还是我就把这个网页关掉。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让你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情欲来的试探，要让你做这个决定，当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是让你掉下去。所以试探的目标就是失败，是破坏和拆毁。那虽然我们在中文和英文我们各用两个不同的字来代表试炼和试探，那我们知道试炼的英文是 trial， 那试探的英文是什么？ temptation。 但是在希腊文呢，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才会很不清楚那我现在读到这个希腊文呢，到底是指试炼还是试探它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字是用在医学上，表示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呢，你在检查身体是健康还是疾病，就是用这个字。那当我们用在经文里面呢，就是一个测试一个测试，进行测试的目的是要考验人的信心和品格。那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刚刚说到，如果是从希腊文看，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我们要从圣经的上下文去分别。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当你碰到了一个难题， 你说那我碰到这个难题究竟是试炼呢还是试探呢、有时候是很容易分辨的，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例子，爱心的试验啊，情欲的试探啊，一看就知道。那有时候呢是不容易分辨的、不容易分辨的。所以我举个例子，有人失业或者是拥有一份没有前景的工作，那这个人他就自信心就受到打击，那因为就得不到那种工作上被肯定的满足感、他在这个地方得不到肯定，他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肯定，在真实的生活中得不到自我认定，他去哪里寻找？他就到网络的虚拟世界里面去寻找。所以有人呢可能就沉迷在那个网上游戏里面，因为在网上游戏呢你可以掌控，你可以从这些游戏的挑战里面呢你就来得到一份肯定自己的满足感。也有人就因此陷落在色情的网站里面，他就在寻找满足身体那种感官的需求。但是相反的他也可以勤读圣经，把人的自信呢就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弟兄姐妹，哪一种是试炼，哪一种是试探？当你勤读神的话语，你就在塑造你的生命和品格，这是一种试炼，目的是使你在神的工作里面成全。当你掉入其他情绪的低谷，那种不能自主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试探，目的是让你失败。那昨天晚上啊，我参加赞美小组的感恩聚会啊，感恩聚会吃过晚饭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叫做呢把它的亮点晒一晒啊，把它的亮点晒一晒，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一个篮子，然后有一个人抽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你抽到自己是不算的，你要抽别人的名字，所以呢你就把对方的缺点呢讲一讲啊，这样子能够把你对他的认识呢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不同意见的同工啊，或者是反对你的人，或者是有人说话的态度和说话的内容让你很难受啊。那如果你每一次一想到这位主内的弟兄啊，或者是姐妹，你就想到他的缺点，当你越想越深入的时候啊，你就是越想越不可爱啊，越来越跟他很难相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常常思想他的优点，为他祷告，肯定的是当你越想他的优点，他就越来越可爱，越来越有可能一起同工。那常常想他的优点呢，就是试炼的一种，在训练我们的心胸能够操练来接纳别人的这种品格嘛。那如果我们老是在想别人的缺点呢，那就进入一种试探的一种结局，很可能是我跟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是闷闷不乐啊，在教会在小组都很不开心。所以弟兄姐妹，从这几个例子我们看见一个生活中的难题，可以有时候可以分辨得清楚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但有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你是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看见试炼跟试探往往是一线之隔，那么当你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抉择变得很重要。那么试炼的讲道，我在11月3号的讲道主题柠檬这个讲道里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现在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试探上面，要从雅各书1章14节15节我们要来说出试探呢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是人的私欲啊，人的私欲，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这个私欲，私欲的意思呢就是欲望，欲望，欲望这个字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想法， 所以我们一看到欲望呢，我们一下就跳到欲望是负面的想法，其实未免啊跳得太快了。因为欲望可以做正面来使用，人有喜怒哀乐好恶欲，这是与生俱来的，没什么好跟坏的分别嘛。比如说你肚子饿了就是要吃，口渴了就是要喝，但是暴饮暴食就是不对。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啊，当他做负面使用的时候呢，就代表那种强烈的渴想或者是很炽热的欲念呢，想要来达到一个满足。但是基督教信仰在这里并不是要来否定人的感觉和欲望，而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替我们的欲望设一条界限，不要随便呢跑出红线之外，也教导我们呢要借着圣灵的力量呢来制服我们的欲望。因为经文这样说，试探的发生都是先从蠢蠢欲动的欲望开始。所以一个人要是整天日思夜想，想着那些想要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想到受不了，人就失去了控制。那个时候良心良知道德就丢到九霄云外的时候，他那个欲念就变为恶的意念，就生出许多的罪来。所以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就是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以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他猜你猜神也猜，不是猜灯谜的猜，是猜派的猜。主要呢我是要用旧约圣经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大卫跟八示巴的故事，来对照解释雅各书的这一节经文。人的一生有许多难关，有人要过钱关，有人要过事业关，有人要过名誉这一关，有人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关关难过怎么过啊？关关难过你要小心过啊，要小心过。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表示英雄人物因为曾迷恋女色做错决定就身败名裂。在大卫跟八示巴的故事，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失败沉沦的第一步就是跌倒在自己的私欲上。他猜你猜神也猜。猜这个字很厉害，猜这个字啊，也是大卫跟八示巴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啊。你看到撒母耳记十一章一节，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亚蒙人正在征战啊，那大卫就猜以色列人的大元帅约押和率领这个臣仆以色列众人军队啊，去跟亚蒙人作战的时候，大卫在耶路撒冷留守，他闲闲没事干，睡到黄昏时刻才起床，然后在宫顶上面散步，一不小心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洗澡。我今年一月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到了耶路撒冷，我就特别注意这件事情。我说在大卫王宫的平顶上如何能看见别人的在洗澡，我特别去实地观察观察。不要误会哈，我只是观察地形而已。原来啊，他们的房子都盖在山谷的山坡地啊。你看这个人站在像是王宫的平顶上往下看啊，大卫王宫盖在山坡地的高处，民宅就盖在山坡地的低处啊。啊，你就看到为什么会看到别人啊，所以从高处往下看，你看到下面就有一些人，原来是这样子才会看见别人在洗澡。所以当大卫看见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洗澡，他看得目不转睛的时候啊，他的私欲被性的贪婪给牵引勾引了出来，踏出错误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十四节十五节说牵引，牵引的意思就是强迫拉扯，那个性的贪婪的力量很大，一直把人拉出 他的良知拉出他的良心和道德。那诱惑的意思呢？诱惑的意思像你去钓鱼，所以呢，你布置了挂了一个鱼饵，外表看起来很好吃啊，看其不见里面的鱼钩。所以这个私欲的意思就是说，外面看起来很不错，很漂亮，很吸引人，但是你看不见人犯罪后的结果。所以当这个私欲怀了胎，私欲开始成长变大，大到人的良知良心控制不住的时候，就是大卫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大卫就差人将那个妇人接过来。人的情欲，大卫的情欲发动如失春的野驴，他被欲望控制，他被欲望所差的时候，他采取行动，第一步走错，差人去打听，第二步的行动就差人把八四八接进宫，一连串的猜猜猜，情节紧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很快，大卫跟八四八的奸情丑闻快要东窗事发，因为八四八怀孕，丈夫却远在外地为国征战沙场。大卫脑袋一想，想出一个移花接木的妙计，就差人去叫八四八的丈夫乌利亚回来，希望来个小别胜新婚，不知不觉就戴上一顶绿帽子。谁知道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乌利亚是不解风情的铁血汉子，他不肯回家去见苦守寒窑的八四八。大卫一计不成，移花接木不成功，再生一计叫借刀杀人，就差乌利亚带着一封使自己丧命的信给大元帅约押。大卫在这封信里面叫约押差乌利亚去敌人阵地送死。当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就很正当的差人把八四八接进宫。这一连串的差，一连串被私欲所牵引诱惑出来的行动，就很生动的来描绘出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的情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他猜你猜神也猜，这个讲到题目的意思就是他猜大卫受到私欲的差遣首先发生了，然后他就你猜他就差派别人去满足私欲的行动。猜的顺序很重要，最后轮到谁猜？神也猜。那么在撒母耳记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差拿单去见大卫。请问耶和华差拿单去见大卫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警告大卫。神的心意是希望大卫离开他的罪。确实后来大卫良心发现，也认罪悔改，写下了一篇真诚动人的忏悔诗，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只不过这个故事还没完，虽然神差拿单去宣告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的家族因此要承受你犯罪的代价。神说大卫，因为你犯罪，从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今天你强占别人的妻子，以后你的妃嫔也必在日光之下与别人同寝。弟兄姐妹，读这个猜来猜去的故事啊，读了这一段宫廷的性丑闻跟谋杀案件，看到的是人性的丑陋面。心里舒服吗？心里很不舒服的。我们不喜欢读这些东西的，我们喜欢读的是美善的东西，能够激励人心的。那么到底今天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读者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今天世界有哪些大的试探？最大的试探就是钱和性 money 跟 sex。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钱我要抢，钱抢到手是我的，可以不择手段。性呢，我推动性平性别平等，性自由，同性恋，身体是我的，怎么做都可以。还有呢，虚荣心，嫉妒，愤恨，我们口舌说话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圣经要跟我们说的每一段话，每一个故事都有意义。那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第一啊，地位权柄越高的人，越会使用他的权力和资源来犯罪，成功往往是失败的开始，很值得警惕。 有人说机会来临的时候只有敲一次门，但是诱惑却不断地敲你的门。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诱惑要引你掉入这个陷阱，所以每天都要警醒。第二点，罪恶会传染，罪恶会传染。大卫的儿子接着就有样学样，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仍然是用猜这个字来连接。大卫的儿子暗嫩喜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暗嫩就装病在床，派人请大卫说，大卫请你猜他玛来照顾他。因此大卫就猜他玛去被他哥哥强暴。后来他玛的哥哥，亲生哥哥亚沙龙知道了这件事，就怀恨在心。两年以后，亚沙龙也设下一个圈套，派人请大卫差暗嫩去剪羊毛。因此大卫就差暗嫩去被亚沙龙谋杀，杀死在野外。后来亚沙龙为了篡夺王位，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最后亚沙龙也被杀死。手足相残，家族的悲剧，全因父亲种下的祸根。他猜你猜神也猜，好厉害的猜。在希伯来文的句子，动词摆在句子的最前面，强调它的重要性，就是猜这个动词从大卫受私欲的差遣开始，如同脱缰的野马被发光的野兽拉着跑，跑出错误的第一步就步步皆错。因为一个人短暂情欲的满足，疑惑于子孙，这是连锁反应，这是骨牌效应。当人的私欲受到了差遣的时候，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因此人就做出一连串犯罪的行动，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要非常的小心。他猜你猜神也猜，这个故事的第三个功课也是最重要的功课，要告诉我们，他说真正掌权的人不是大卫，大卫你有权柄，你是君王，你可以差人做各样的事情来满足你，但是今天告诉你，真正掌权的是主耶和华神。神差拿单去宣告大卫你的私生子必要死，也预告大卫家族手足相残的悲剧。一连串的死亡似乎指向了神是严厉的神，是这样吗？神是严厉的神吗？弟兄姐妹，你认为呢？神也差的心意真是这样子吗？真是这样子吗？在旧约以西结书33:11，他最能够清楚地表达神也差的心意啊！啊，神那个时候差遣以西结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向以色列人来传讲你们要悔改的信息。33:11，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表示下面要讲的话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神是指着他的永生启示很慎重的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弟兄姐妹，神也差的真正心意是警告，是警告，因为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我们今天也会做错事情，我们也会犯罪，我们有时候觉得犯的是小罪，不管大或小，即使是大到像大卫这么大的恶行，神说只要你转回，转离所行的恶道，悔改转向神，就必存活。所以雅各这样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神所要赐给你的最棒最美好的礼物是赦免的恩典，不是死亡。死亡是人犯罪以后自然必然要进入的结局，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不是神定义要使你进入死亡里面。所以保罗在4:4这样说，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各位朋友， 神在何事上爱我们？请问神在何事上爱我们？神不就在这件事情上爱我们吗？他猜你猜神也猜，首先是他猜，人受到先受到私欲的差遣，我们控制不住了，我们受到私欲的差遣，然后就是你猜，你就生出许多的罪来，当罪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人犯罪必然的结果。最后神也猜，神猜谁来？神猜主耶稣来，因为神是爱我们爱到极点，所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降世，不是来要定世人的罪，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活。因此主耶稣被差到世上，为世上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不被定罪，将来不会进入永恒的死亡。不但如此，主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叫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得到重生，就像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的，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看错，我们缺少从神来的智慧，因此我们常常看错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看错人，我们看错事情。雅各说，你不要看错了，你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因此你可以有好眼光，你可以有真眼光，当你万一落在试探当中屈服了，你会看到的是神要给你的，不是试探。不要看错了，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不要看错了，神按自己旨意去做的，是不会改变，不会像影子一样随着光线改变，光线照射的角度一下子长一下子短，神的心意是像不转动的影子一样坚定的，要照他的旨意将最好最棒的礼物送给你。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了这篇讲道，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哪些试探，有哪些难题是让你觉得走得很辛苦的？第一嘛，根据一个统计调查，他说追求物质的满足，追求物质的满足。第二呢，骄傲自大的满足，自我中心的满足，懒惰的满足，愤怒苦毒的满足，性的贪婪的满足，嫉妒的满足，暴饮暴食的满足，说谎的满足。这些环绕在你四周常常会发生的事情，这些被私欲所控制，所勾引出来，所牵引，所诱惑出来的这些想法，这些需要，这些渴慕，这些炽热的欲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要我们天天的远离了神，要我们一天一天的远离了我们神。所以当我们了解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错了，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主耶稣为我们示范了一个胜过试探的秘诀，就是你要坚定的相信神的话语，你不要怀疑，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看错了。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成了我们信靠的对象的时候，人的盼望和信心就像船下了锚一样，即使遇到风浪，我们也知道不会改变，坚定的相信，就牢牢的稳住了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那我们祷告，主耶稣，当我们读到了雅各书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见有试炼，我看见有试探，看见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难题。虽然如此，我们坚定的相信，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不是舒舒服服的走这一生的路，而是一定碰到困难。每一个困难就是在操练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信心经过患难就生出忍耐来。主啊，你要我们的信心就像被锻炼过的金子，是那样子的品格。因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主的荣耀。主，我们知道你离开门徒的时候做的应许，你将圣灵赐下做保惠师给我们。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就得到了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确据，有这样子的力量。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将感恩归在你的宝座前面。我们要来跟随你的时候是不会三心二意，不会看错。谢谢你今天早上的信息，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更坚定的来跟随你，也帮助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